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做瓶子的生命。刚才读到第八节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战争的一段经文，如果第一节一直看到二十五节就更清楚的明白，那么这段这章经文的故事到底是要说什么。那么这里看到基甸跟米甸这两个战争的情况。那么基甸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，那么米甸就是指外邦人。那么你看这个基甸的军队哈，要去打仗的时候寻求神的旨意，如何才能够得胜。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基甸的军队啊，本来是有32000人，32000人带到耶和华面前说，这些这么多的军人够不够了。那么耶和华神说太多了，32000人太多了。那么好了，就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人。那么10000人怎么样？神说耶和华神说，那让他们呢，你把这些军人带到水边去喝水，我来选择什么人可以去打仗，什么人回到自己的营房去。所以呢，把这些军人带到水边的时候，那么你看有的人用什么呢，用舌头舔水，像狗一样就趴在那个水边来喝水，结果就要让他们站在一边。那有的是跪下来喝水的，也让他们站在一边。那么第六节说，一是用手捧着来喝水的，这有300人。你看有10000人还嫌多啊，最后用手捧着来喝水的这300人，耶和华神说就用这300人了。所以呢，你看基甸就顺服神的意思，用这300人的军队。那么米甸人有多少人呢？12节，你看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哇，300人呢，32000人都不足以跟米甸人来打仗的。米甸人实在太多了，在他们北边的一个平原里面扎营，帐篷，扎营，正准备跟他们打仗呢。可是耶和华神说，32000人还太多，只要选300人，这真是一个神迹呀！弟兄姐妹，神迹就是这样子发生了，在人看来不可能的，那么少的军队要打那么多的军队，是不可能的，在人看来，这个就是神迹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这章经文，看到神迹其实发生在基甸的军队的一个上面。所以呢，你看第16节，一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，一队是100人，那么把角瓶和空瓶交在个人手中，是个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营旁怎样行你们要怎样行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在营的四角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所以呢，19节说，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山根之初呢，才换根的时候，来到营旁就吹角，打破瓶手中的瓶，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他们在营的四周。那么你看22节，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军的人用刀互相击杀。那么米甸的人就混乱了，300人 你看这个基甸的军队拿了角，就是吹角，就是一直吹，就左手拿着火把瓶，瓶子把它击碎以后，火就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把那火把，火把瓶也带来了。这讲道还是有道具的，所以这是火把瓶，应该有火。那么，基甸的军队就抓着火把瓶就打破，那要火就出来了，所以这不能打的，这一打的就烧起来了。所以火把瓶一打破以后，火就烧着了。那基甸的军队看到了以后就，哇，大家就互相在营帐里面冲，你看在晚上的时候不知所措，所以呢互相击杀，一直。基甸的军队就一直追赶他们，就冲锋陷阵，300人呢，把那么多的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都布散在平原的这些，如蝗虫那样多，如骆驼那么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，那么多的众人啊，你看把他们击杀，最后你看最后到了第25节最后啊，那么你看。赶米甸人将厄利和西伊伯的棘手带到约旦河到基甸那里，所以基甸就打了极大的胜仗，打了胜仗。所以说这就是神迹奇事发生在基甸的军队的上面，因为他们依靠耶和华神，依靠耶和华神。所以今天带第一个瓶子来跟各位分享呢，就是火把瓶的生命，我们要活出火把瓶的生命来。你看这个瓶子交在他们手中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这300人手上要拿着精锐的武器，没有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只是拿吹的角跟火把瓶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去打仗了，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要看重的，我要跟各位所分享的，就是火把瓶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就如同这个瓶子一样，要除去我们的敌人呢，就是魔鬼撒旦，在我们的周遭当中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骆驼也无数，如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太多了。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总是要寻找我们的软弱的地方，要攻击我们，要陷害我们，置于我们死地。所以我们呢要依靠神，让我们的生命如同火把一样，这个火把瓶一样。你看火，瓶里面的火乃是神所赐的，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。所以我们要击溃敌人不是用我们的刀和枪，乃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火把。我们知道火是要发光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为主耶稣基督发光，你看光除去了黑暗，当光一照亮的时候，那黑暗就逃跑了。所以当光一照亮的时候，引导我们一照到前面的时候，让我们的这个光一照着的时候，整个都可以看得很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因此神告诉我们说，一个火把瓶的生命，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生命，我们活的是要实实在在的。神不是说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所以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有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，要活在实实在在的生命里面，不要虚假，对不对？很实在的，是就说是，不是的不说不是。因为你看当光一照的时候都非常的清楚了，这是光的一个功能，是照亮，是发光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哪有人点灯是放在地印底下的呢？乃是放在灯台上，放在桌子上面，对不对？可以照到面积比较大。 所以一个基督徒无论在哪里都是要为主发光啊，要为主发光，要有美好的见证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火把，火是什么呢？会发热，对不对？会发热。所以一个有火把瓶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热心啊，要热心，无论哪里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要帮助的时候，就要主动的去帮忙，主动的去做，要大发热心啊，不是求个人表现，乃是生命就活出来，像火把一样的那么热啊，热情啊，热忱啊，热心啊。第二个，热是温暖的意思，哇，尤其冬天快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家里面的暖气都能够发热啊，让温暖带给整个屋子里面的人都可以得以享受，所以也要活出温暖发出温暖来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活出火把瓶的生命，所以这样敌人才得以逃跑那么而且我们对敌人，对魔鬼撒旦是要赶尽杀绝。你看将他的首领的头带到基甸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对付魔鬼撒旦一定要为主发光。感谢神，我们在月底的时候秋季的福音短宣队要到台湾去了，神更要让我们成为点燃福音的火把点燃福音的火把，无论到哪里都为耶稣做见证，要发光，要发热。那么这是第一个瓶子。好，第二个瓶子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，这很短的经文。第二个瓶子，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十九到二十二节，我来读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，这城的地势美好，我主看见了，只是水恶劣，土产不熟而落。以利沙说，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。他们就拿来给他，他出到水源，将盐倒在水中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必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。于是那水治好了，直到今日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。我看第二个瓶子是什么瓶子呢？大家都很熟悉的了，这是盐瓶，盐的瓶子也带来了，这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，不可缺少的一个盐瓶。所以耶利哥的城啊，你看以利沙到各城去巡视的时候，来到耶利哥城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困难吗？有什么难处没有？哦，他们说这个城呢，地势非常的美好，就跟西雅图一样哦，都是绿油油的绿树哈，都是地势非常好，风景也不错，水质也蛮好，这西雅图是水质不错了，那个地方耶利哥城呢，唯一的就是水质太差，风景呢地势都很不错的，台湾是好山好水啊，是吧？耶利哥城是好山就没有好水，所以呢土产不熟而落，所种的那个果树啊，那果子没有熟就掉下来了哎呀，这个地势是不错的，蛮好的，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听说加州的水质也不好，是不是？他们说他们的水是硬水，就水质不好，但是呢 要买水来喝了。那西雅图水是最好不过了，可以生饮了。水龙头一打开就可以喝了，实在是我们生活在这里太好了，太享福了。我看到公园里面大家就水龙头一开就喝了，害我到公园去还背水去呢。他们说不用背，水龙头一打开就可以喝了，所以太好了，有好山好水。这个地方就很遗憾，好山没有好水，所以所种的蔬菜也长不大，果实不熟，就掉下来了。哇，他把那里的百姓就告诉以利沙，你要告诉先知说，你看你要为我们祷告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啊。以利沙就说，好啦，以利沙当然祷告耶和华神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去拿一个新瓶，新的瓶子装盐来给我。他们就真的拿了新的瓶子装盐了，来给他。给他以后，他在神，当然在神的面前呼求神，寻求神的神迹奇事发生在这件事情上。神就给他有这样子一个恩赐，他就把这个盐呢就倒在他们这个城市里面的水源，将盐倒在水中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必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了。于是那水治好了，直到今日，正如以利沙说的。哇，神迹奇事又发生了一件，在耶利哥城让他们的水质就变甜了。哇，水质变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到第二个瓶子，盐瓶的生命。你看，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就是盐，对不对？你看每天都要用盐，所以是不是与我们的食物有关，与我们生命有关？你看他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到了医院里面先打什么食盐水，打点滴。你看有关我们生命的问题，哇！所以盐是代表什么呢？盐是调和的作用，对不对？你看在食物里面，菜也不多也不少，你在菜里面放少许的盐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菜实在太好吃了。你要放太多又太咸了，就都是盐味，不能吃。所以呢，做调和的作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治好我们的问题，真的，今天世上很多的地方，这个世界实在是很美的一个世界啊，如同耶利哥城一样，很美的一个世界。哪一个人不留恋这个世界呢？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，真的不想死，不想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实在是美好的。可是呢，水质太差，果实不熟而落。所以你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，有的人在母腹中就死了，果实不熟而落，有的生下来刚生下来也死了，有的一两岁就死了。所以棺材不是为老人预备的，棺材乃是为死人预备的，所以果实不熟而落。今天这世界非常的美好，很好，很漂亮，很好的，我们都不愿意离开的。赶快生病了赶快看，能够赖活着，能够活一天算一天。我的爸爸活了95岁，他说他一起来的时候说，哎呀，感谢神了，今天又赚到一天了，就是赚了一天算一天，不想快快的离开这世界，因为世界实在太美好了。可是很遗憾，是不是果实不熟而落？所以呢，问题出在哪里？水的源头，就是生命的源头，一定要用盐，要治疗它，就是要到它的源头去，把盐倒在上面。盐是调和的作用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，一定要活出盐瓶的生命来，无论在哪里，都要像盐，发挥像盐的功能，要做调和的。你不要人家那些吵架你也跟着去吵架，人家抗议你也去跑去抗议去抗争，基督徒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好好的读经祷告了。所以说哪里有问题呢，为他们祷告，不要去在那里已经恶化了还去 掺一脚让它恶化，要做调和的功用。盐还是防腐，对不对？哪里腐败，哪里有基督徒，就让那个地方可以变好了，不再腐败了，不再恶化了。盐还是医治的功能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你看今天短先生要出去了，那我们所遇到的所面对的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他当有病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，按手为他祷告，你是延平的生命，你有医治的功能，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能力，你就为病人祷告，让医治的能力可以发挥出来。所以延平的生命预表是你看在食盐上来说都是与生命有关的，所以生命的源头盐是还在预表什么呢？预表神的话语。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，牧师啊，我感觉到说我们基督徒很少读圣经的，有的人对读圣经没有兴趣的，他后来要怎么样才能够启发读圣经。神的话就是盐，我们要从神的话，我们得到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盐，才能够发挥出盐的功用来。所以这里我有一本哈，有一个可以告诉各位如何在神的话语当中读出兴趣来。有的人说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来了，就一直老是读不下去了，实在是太长了，读也读不下去。所以说我看到有一个弟兄，他把圣经简要的把它大要写出来，分章大要，每一章只四个字，就把它整章的内容浓缩。你把它的分章大要读一遍以后，你看你就有印象了。比方说创世纪有50章，你看第一章是什么呢？创造天地，你知道神创造天地在第一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就记着50章，每一章有四个字。你看第一章创造天地，第二章伊甸乐园，第三章始祖犯罪，第四章罪恶蔓延，第五章赛特后代，第六章一直下去了，六章创造方舟，第七进入方舟，第八走出方舟，第九章挪亚之约，第十章挪亚后代，十一章选民起源，我不要念几章了，就念这个亚伯兰招亚伯兰是12章，罗德分开第13章，罗德被掳第14章，第15章是什么呢？应许子嗣，神应许要给他孩子，对不对？16章以实玛利，17章死定割礼，接待天使，火灭恶臣，称妻为妹，以撒诞生，献子为祭，一直到50章，每一章的四个字把它浓缩了。哇，你现在看创世纪，第38章是什么？是犹大乱伦，你就知道了。哇，你就可以看第几章，他就说我们把它浓缩起来。所以说，我们先把它分章大要。你看创世纪50章四个字就全部把它看一遍，你大概就知道说我到底创世纪是写些什么啊。一直到整本到启示录都有，新约旧约整个的把它浓缩了。所以你看，我又每次带在身上，你看哪一章是什么，很快就可以看了，它的大要就写出来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圣经就有兴趣读了。你不然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后面，就觉得乏味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是说什么，每一段都有它的大要的。但是今天人家把它四个字浓缩出来，这一章它的大要，就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了。这样子读下去，你看不是很有意思吗？这个就是延平，延平就是指神的话可以养我们生命的。你看约翰福音第6章就说嘛，神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你看他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，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可以发挥延平的功用，延平的功能了。好，这时间的关系，我再带来的瓶子要把它介绍完毕，这样才能够销售得了啊。那么我们再看《列王记下》第4章 再翻过来一页就是了，《列王记下》第四章，我来读。列王记下第四章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要来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背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众邻居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，把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就满了。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今天我油也带来了，油也带来了，这个油是蛮好的，这是橄榄油。所以以利沙来到一个，你看这个先知以利沙来到一个妇人的面前，这个妇人是什么呢？他是先知，先知也是招门徒，招那个门徒，那个门徒还没有出师就死了，没有出师就死了。所以他的太太今天就碰到了以利沙，他跟他以利沙说了，他说，我的先生是先知的门徒，他以后也要做先知了，可是他大概因病吧就去世了，就死了。所以呢他留下两个孩子，他说他的先生呢在生前在世上的时候欠债，欠人家钱，所以这个将来也不会是什么好先知了，是不是？那不如早点死算了。因为欠钱，你看欠的钱还要他妻子还，他的妻子都还不出来了，还不出来人家就要他两个孩子去做奴仆。我既然你还不起钱，孩子是我们的带走了去做奴仆了，所以这个做母亲呢就非常的难过啊。儿子你看又被人家抓去做奴仆，就很可怜了。那么把这样的苦情就跟以利沙说了，以利沙就觉得真的是很可怜的哈。一个妇人遇到这种地步的时候，你看丈夫欠下钱欠债，妻子还要还不出来，人家还有他儿子。所以好了，以利沙就问他说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，意思是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值钱的，卖一卖赶快还债咯。他说没有，真的我们家里面只有一瓶油以外什么都已经没有了。哎呀，感谢神的恩典哦，真的我们真的身上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一清二白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不能够没有这瓶油啊，对不对？要炒菜用啊，说不能够没有这瓶油啊。所以说感谢神，他家里面还有一瓶油。觉得好了，以利沙说，好吧，那你就去借，在众邻舍，你看不是到一家人去借，好几家的邻舍里面去借器皿，把器皿全部借来。他就跟孩子赶快发动，叫两个孩子赶快去借哦，就把很多的器皿就借来了。哇，可能是瓶瓶罐罐锅锅碗碗全部借来，家里面都堆满了以后，倒油就把房门关了，你就倒油。所以他这一瓶油就一直倒一直倒，神迹又发生在这个妇人的家里了，就越倒越多，每一个罐子都就倒满倒满倒满，一直倒一直倒，越倒越多，越倒越有。结果呢就叫儿子说，还有没有瓶罐子啦器皿啦。儿子说没有了，哇，就止住了。一说没有了就止住了。所以就赶快去告诉神人以利沙说，我照着你的方法去做了，真的借来所有的器皿都倒满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了器皿了，所以呢就止住了。以利沙说，好吧，那你就去卖油，把他就拿去卖掉之后还债，剩下来的他还母子还可以靠着度日。 哇，感谢神哦，神迹奇事发生在这个人的家里面。你看神大能的手也是借着先知帮助了以利沙帮助了这个妇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这里我可以看到说，油瓶的生命，油瓶的生命，我们知道家里面不能够缺少油的，对不对？你家里面一定很多橄榄油，今天大家都讲究养生的。哎，奇怪，我为什么要宣传橄榄油啊？不是，我相信你们都是希望好的油的，因为所以家里面一定有食用油，而且你的家里面也一定是有石油、汽油啊，对不对？一定有汽油的，家里面一定有储藏很多的汽油。你说没有？有，我说有，为什么呢？你买了石油公司的股票嘛，那你不是拥有，家里面不是有石油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一定有油，不止一瓶，你很多油了。所以油瓶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的油公司的股票，那你就是富裕了。有油就是富裕的意思。你看哪一个国家产石油，那个国家就富裕。你的家里有股票是石油公司的，你就富裕，你是很有钱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一定不能够缺少的一瓶油，神圣灵的膏油。自从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已经与你同在。所以有很多人还在追求圣灵充满，你的油更多，对不对？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如同我们这世上有的这些能源一样，生命是丰丰富富的。所以今天你看，如果没有这个油，没有了能源了以后怎么办？再怎么样名贵的车子就像废铁一样摆在那里，推也推不动，轮船也是如同废铁，飞机也如同废铁，火车也如同废铁一样，所有的工厂的机器如同废铁一样，都不能够运转了。所以说这个油是一种动力的来源，可以启动车子、船、飞机，多大的一个铁都可以飞上天。你看这个动力，这个能这个活力多大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有油瓶的生命，他有圣灵的同在，哇，他的活力是很大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很担心有一些姐妹、有一些弟兄啊，非常的热心服侍神的工作，到处跑，我就很担心他身体有透支。他说没有问题，依靠神，他很有活力的，有油他的生命里面有油。油又代表什么呢？富裕，对不对？基督徒是丰富的，是我们有神的同在，我们是丰丰富富的，是富裕的一个生命，不是贫穷的。不然一天到晚看到人都很穷，哎，有的人就很穷，哎呀，我很穷啊，我真的过很穷了，一天很穷，好，神就成全你，就穷，油就止住了嘛。哇，所以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圣经的，他对他儿子说再把器皿拿来，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，也不能这样乱讲，再没有了，结果就止住了。所以说基督徒的心态不是如此的，基督徒的心态，基督徒的生命是富裕的，是丰丰富富的，是有活力的。所以不可以说悲观的话，女人说哎呀，你不错，你家里很好啊，你很富裕的，你说感谢神，正如你所祝福的，愿神祝福我继续富裕下去。你不能，你本来就很好，人家说哎呀，你不错，你很有钱了，你说没有没有，我很穷的。有的人以为是谦虚啊，结果呢，结果就愿意接受贫穷。人家说哎呀，你的孩子很聪明啊，真的看起来像不很聪明的，人家就是称赞，就要祝福你的意思。你说没有，我的孩子很笨啊，笨得要死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拥抱你的孩子是很笨的那个生命呢？那个笨的灵呢？就好，真的有你的孩子一笨以后，你就又开始烦恼了。 主啊，我的孩子怎么那么笨呢？主说你是跟人家说我的孩子就很笨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把负面的灵摆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人家说你的孩子好聪明啊，很漂亮，你说感谢主，谢谢你给我孩子的祝福，但愿他是如同你所说的，是聪明的，是漂亮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谦虚嘛，荣耀归给神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能够称赞你是神的感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要像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借空器皿，空器皿就是未信者啊，众邻舍的空器皿借来，那个就是没有生命，还没有生命的，就劝他们带他们来，将神的话给他们，将圣灵给他们，让他们都得着丰丰富富。这个是空器皿，就是未信者。你看，去卖油还债，今天我们要还福音的债。今天神赐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，每一个家庭都有藏了很多的石油了，对不对？神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，我们为什么把它丰富把它藏起来呢？为什么不去倒出去呢？对不对？你看你越倒越多，你越服侍，你越有恩赐，你越帮助人，你越丰富，你说没有了，那就真的没有了。所以福音的债，去变卖还债，就是还福音的债。感谢主，这月底有短宣福音队去还福音的债，我们都是欠了福音的债。所以你看他们有九位加上主一共十位去还债的，替我们还债，我们也在背后为他们祷告啊，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还福音的债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我来读一只两段经文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五节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，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？那么第十六节的意思说，这香气对于得救的人来说是生命，对灭亡的人而言是却是死亡。谁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呢？第四个瓶子呢，是什么瓶子呢？这香气瓶，香气瓶虽然小一点，但是你看都闻到了不？都闻到了。所以说，当香气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闻得到，感觉得到了，感觉到香气瓶。你看玛利亚所献上的香膏就是香气瓶，你一喷出来的时候，你看都感觉得到了，你看这里大家都感觉到。所以今天我们美好的见证，我们有美好的见证，我们乐意帮助别人，人家感觉得到的，人家感觉得到的，人家闻得到的。你有基督馨香之气，让人家感觉得到呢。我来这教会的第一次参加一个耶稣雅团契，我就看到一个姐妹，我就看到姐妹带领敬拜赞美，真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带领敬拜赞美。我第一次来教会这教会的时候，参加被邀请参加耶稣雅团契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姐妹参加带领敬拜赞美，哇，我坐在底下看了，非常的美。这个姐妹她的名字好像中间有一个敬字，敬拜神的敬，你知道是谁了？真的非常的美，非常的荣美，在基督里，真的哇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你看诗班一唱一站出来献诗的时候，我们在底下看，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样的荣美，有基督馨香之气散发出来，真的实在非常的美。你看在底下坐的人就感觉得到了， 馨香之气，可能有的敏感了，这个香气一喷出来，有的打喷嚏了，可是品质的问题了。可是基督徒的馨香之气就不会这样子了，基督徒的馨香之气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美好。这个香气瓶就是指我们基督徒要有美好的见证，美好的见证。第二个，香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那么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把香气瓶介绍到这里。最后我看看呢，我自己是什么瓶子呢？哇，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。你看我的生命的瓶子，我的生命的瓶子就是这样子，一直打不破，真的一直打都打不破。为什么呢？有一次我被安排在外面门口做招待的时候，回去有一个女人就告诉我说，教会没有人了，牧师还做招待。哎呀，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，牧师，我们短宣队哈要做台湾之夜的，要义卖，请你做100个葱油饼。啊，有一个女人就回去就说了，哎，牧师还做葱油饼。我说人家邀请我是那么样的诚恳，人家知道我会做葱油饼。他说人家为什么不叫其他的牧师，那退休牧师有几位就不叫他们做呢，叫你做。我说人家看我还有一点力气，对不对，也发现我也还会做的还蛮不错的，你看那么诚恳邀请为什么不要呢？自己很想破碎自己，但是呢外面很多的压力就有了，把我缠绕的。有一次我看到教会要服侍的工作，男厕所没有人扫，我实在很想去扫男厕所，真的很为难。有一次我就跟 Tim 表达我的意思，我说哎呀，男厕所没有人扫，我实在想要去服侍扫男厕所，又怕人家知道。 Tim 告诉我说，牧师你就写，不要出名啊，不要写名字，就写有志啊。所以周报里面现在写有志，那不是我，哎，我真的是有志，但是有志那不是我，不要误会了，不是我，神知道不是我，应该说有人就好了，不要写有志，有志我就有志呢。所以说有时候也想参加诗班，又有说了，牧师还参加诗班呢，很爱现。所以我这个瓶子打不破，你知道吗？里面很热，很火热，有热心，有火把在里面，想破碎就破碎不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生命是这四种呢，还是这种？有的人说啊，我那么大的年纪了，我还有什么服侍？我那么大的年纪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还要做什么事情啊？我以前是做过老板的，我以前是董事长，我还要扫地啊，我还要擦窗户啊，我还要扫厕所啊。在教会我不需要，那是那种年轻人做了。所以这个瓶子老是打不破，所以求神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要为我祷告，希望我这个瓶子能够打破的时候，就很多的时间可以大发热心来服侍主了。愿神祝福他的话。慈悲的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主用光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所做的那么讨神喜悦，那么活出火把瓶的生命、盐瓶的生命、油瓶的生命和香气的瓶的生命来。谢谢主耶稣，愿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